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1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对川普团队涉俄新指控系发起反击。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正在科威特访问，设法协助化解波斯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引起的僵局。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结束欧洲之行之后回国，他要面对医保改革等棘手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波兰期间表示，美国将会扩大对中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对俄罗斯对天然气市场的垄断提出挑战。很多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将能源作为政治的工具。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能源供应方面进入冲突的轨道。华盛顿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和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交易造成，就有可能对美俄关系造成广泛的影响。
I think it could all happen relatively quickly and in a way that I think will give us.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约翰·汉纳说，他认为这个有可能较快地发生，结果会大大增强美国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力量。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纽约时报星期一晚上报道，去年安排川普的仔和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中间人，在被小川普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能够损害希拉里克林顿选战的消息来源是俄罗斯政府。纽约时报称，报道依据的是这封电子邮件的三位知情者，一个叫做罗布哥德斯通的公关人员在写给小川普的电子邮件中说，相关材料是俄罗斯政府为帮助他的父亲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的努力的一部分。去年六月和俄罗斯律师塔纳利亚维塞尼兹卡亚的这次会面，显然是川普竞选团队在竞选期间和俄罗斯方面的首次接触。当时川普刚刚赢得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两个星期，会面几个礼拜之后危机解密，才开始公开有损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电子邮件。小川普律师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无事生非。星期一较早时候，白宫发动反攻，驳斥小川普当时的川普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以及川普的女婿富什纳一起参加的这次会面是川普竞选团队和克里姆林宫的勾结。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正在科威特访问，设法协助化解波斯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引起的僵局。特朗普这个星期还出访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特朗普星期日访问乌克兰之后，星期一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特朗普离开土耳其前往科威特前，他的高级新闻顾问哈蒙德说，特朗普这个星期出访几个海湾国家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化解僵局的途径。哈蒙德说，特朗普是应科威特埃米尔的邀请前去访问科威特的，访问的第一站是首都科威特城。哈蒙德说，川普总统早就要求特勒森想办法去化解卡塔尔危机的办法，美国的任务是要令到危机各方保持交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结束欧洲之行，他在那里集中处理外交，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他返回华盛顿要处理停滞的国内议题，包括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医保改革能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计华丽排场又遭遇抗议，还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规格会面。回到国内，他面对的就是医保问题，几个州已经展开了抗议，反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改革现有的医保法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拉克总理伊拉克保安部队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将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一在正式宣布夺回摩苏尔，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取得胜利。伊斯兰国组织曾经宣布摩苏尔是他们在伊拉克哈里法的首都，而白宫发言人的声明是这样说的。
Today, Iraqi security forces, sup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coalition,
他說摩蘇爾的勝利標誌著他們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時日無多，美國會繼續努力徹底摧毀伊斯蘭國組織。川普說美國為數以千計在伊斯蘭國組織控制下受苦難和死去的伊拉克人感到悲哀。川普行政當局星期一擱置了奧巴馬時代的一項被設計用於鼓勵外國企業主在美國定居並開辦公司的政策，表示移民官員已經處於很多更加重要工作的重壓之下。這個是奧巴馬時期的移民行政令被川普總統推翻的最新一宗事例。被叫停的這項新政策距離生效日期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一架美國軍用飛機星期一在美國南部密西西比州墜毀，至少16個人喪生，有關官員未有透露飛機的起飛地和飛行目的地。飛機是在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以北約150公里處墜毀的，墜機原因不明。美國海軍陸戰隊發言人拜恩斯上尉即是說，這架 KC-130 軍機遭遇不測。密西西比州利福辣棍緊急事務管理處負責人弗蘭克·蘭德爾對記者說，墜機地點已經找到了16具的屍體。比特幣交易所的前行政總裁在星期二出庭否認對他被指控竊取價值幾億美元的虛擬貨幣的罪名。在結束了為期5日的訪問之後，中國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號在星期二早上駛離香港水域，結束了被認為是地區緊張局勢不斷加劇之際中國大陸展示軍力的活動。一些香港民眾，特別是那些沒辦法拿到門票登艦參觀的民眾，前來觀看航空母艦。藥品銷售主管昂納德洛說，他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機會，沒有太不近人情的地方。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國總統川普訪問波蘭和參加德國20國集團峰會都已經結束，但是華盛頓對川普的表現還在議論紛紛，各種政治立場的議員對川普與普京的會面還在不斷作出尖鋭的評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包曼的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返回到白宮幾個小時之後，就發推文暗示他和普京總統已經將俄羅斯驗指美國選舉的事情留下了在汽車的後視鏡裡面。川普指出俄羅斯否認俄羅斯做過任何的錯事。川普說現時是向前邁進和俄羅斯展開建設性合作的時候了。川普還宣布了美俄聯合網絡安全倡議計劃。
I think the trip overall was just an outstanding success.
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魯欽說，這次出訪總的來說是非常成功的。行政部門官員表示，川普和普京進行了長時間的富有成果的對話。
Look at what was discussed and what was accomplished. He fully addressed the election situation. He focused on the ceasefire in Syria, which is a major accomplishment.
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魯欽說，看一下討論的問題和取得的成果。他是全面地講明了選舉的情況。他的重點談論了敘利亞的停火，這是一項重要的成果。他亦都談論了烏克蘭的問題，談論了北韓的問題。共和黨參議員馬克·盧比奧在推特上面發文，將普京進行網絡安全合作比喻成為與敘利亞總統進行化學武器控制合作。在民主黨議員當中，阿當·直夫眾議員亦都發推文表示，川普在會見普京之前就質疑美國情報機構對俄羅斯染指美國大選的結論，這個做法破壞了美國的立場。行政部門的官員說，川普的批評者忽略了大背景。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issues to deal with, which are Syria, a ceasefire that's in both of our interests, and having a no-fly zone,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in the Ukraine,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美國財政部部長斯蒂芬·魯欽說，大家要處理一些非常嚴肅的問題，譬如說敘利亞的停火、建立禁飛區，這些符合彼此兩國的利益，處理烏克蘭的種種問題，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處理北韓問題和彈道導彈問題，這些是總統專注的問題。國會將會在休會一個星期之後恢復工作。共和黨要做的事之中，頭一項是醫保改革， 推动废除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受挫。这个努力不能够成功，共和党其他优先处理的问题，譬如税制改革，亦都会变得更加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波兰期间表示，美国将会扩大对中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对俄罗斯对天然气市场的垄断是提出挑战。很多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将能源作为政治工具。李奇伟以从华沙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能源供应方面进入冲突的轨道。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将天然气出口列为美国对波兰贸易的首要议题。
America stands ready to help Poland and other European nations diversify their energy supplies.
川普总统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帮助波兰等欧洲国家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令到他们不会受制于单一供应商。到目前为止，该供应者就是俄罗斯。2015年，俄罗斯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切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使到几乎失去了一个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并且干扰了向东欧的天然气供应。公关机构 CEC 政府关系公司的马里克马特拉兹克就是这样说。
It's a key pillar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of using gas and energy.
马特拉兹克表示，将天然气和能源作为控制中欧的手段，这个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美国运往波兰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上个月是抵达波兰。波兰希望成为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中心。为此，十几个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川普出席了上个星期四在华沙召开的华沙三海计划峰会。川普表示，美国永远都不会将能源用作为政治工具。能源分析人士、前波兰外国情报局的负责人吉尔吉茨莫莱克表示，俄罗斯有兴趣关注这个问题。前波兰外国情报局负责人吉尔吉茨莫莱克就是这样。莫莱克表示，如果这个新的天然气供应来源取得进展，基础设施建成，有可能会让俄罗斯改变做法。波兰政府可能指望俄罗斯可能会改变对波兰的能源政策，但是俄罗斯有自己的计划，定于2019年建成使用的北流二线管道将会将俄罗斯绕过乌克兰直接向德国出口天然气的能力翻一翻。东欧国家希望阻止这个的项目。公关机构 CEC 政府关系公司的马特拉兹克是这样。
If we want to have United States LNG supplies in Central Europe, we also want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getting tough on Nord Stream.
如果他们想要进口美国的液体天然气，他们亦都想要美国在北流二线管道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华盛顿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和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交易造成，就有可能对美俄关系造成广泛的影响。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约翰·汉纳就是这样说。
I think it could all happen relatively quickly and in a way that I think will give us much stronger leverage.
汉纳认为，这个有可能较快地发生，结果会大大增强了他们同俄罗斯讨价还价的能力。俄罗斯开始减少他们所看到的更加有侵略性的活动，不单止是向欧洲，还有反对美国的活动。川普总统对他和普京的关系依然乐观，但是两国不断变化的欧洲能源政策未来有可能引起摩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华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赞扬土耳其人民去年抵抗，目的在于推翻埃尔多安总统政府的未遂政变。不过，蒂勒森没有提到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者的行动。蒂勒森在德国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之后，访问了乌克兰和土耳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日在土耳其出席了世界石油大会，大会就他过去在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发挥的领导作用向他颁发了奖章。
We are all here in Istanbul at a momentous time. Nearly a year ago, the Turkish people, brave men and women, stood up against coup plotters.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们大家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将近一年之前土耳其人民勇敢的男人和妇女站起来反对政变策划者， 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特立森向政变当晚遇难的大约240人表示哀悼，但他并没有提及随后发生的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阴谋的人的行动。土耳其政府开除或者停职了十几万人，并且逮捕了大约四万人。当日稍后，特立森会见了埃尔多安总统。几个星期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五月份在土耳其驻华盛顿大使馆外面的暴力行为，土耳其安全警卫和反埃尔多安抗议者发生冲突，有几个人受伤。美国警察随后向十六个人发出了逮捕证，其中有十二名土耳其安保官员。特立森访问土耳其之前，在乌克兰稍作逗留，他在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be very clear on what our goals are, the United States' goals are, with respect to the situation here. And first and foremost, it is to restore Ukraine'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说，他认为明确表明美国的目标，美国在目前乌克兰局势问题上面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和完整。这位美国国务卿又说，欧盟和美国不会取消制裁，直到莫斯科改变触发这些制裁的那些行动。特立森访问基辅前两日，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汉普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面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是双方会谈的议题之一。
The point was made that this is an issue that really has the American people quite concerned.
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说，会晤当中表明的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确实令到美国人民相当关注，但是特立森又说，网络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自从5月1号开始在包括有争议的海域在内的严格捕捞的禁令，或者会将引发更多同周边国家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上星期五在一个报告中说，即使中国自从1995年即开始执行在不同海域的单方面禁渔令，不过今年的情况和过去有所不同。报告说，这次中国在黄海、渤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赤道以北12度实施三个月的禁渔令，适用于中国以及外国渔船。禁令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小型和中型渔船都会返回渔港，不过很多渔船还是会越过赤道以北12度的禁区，导致在斯普拉特利岛，即是南沙群岛和印度尼西亚附近的海域与周边国家和海警发生冲突。报告指出，禁渔令最值得注意的效应是每年中国海警与越南渔船在帕拉塞尔群岛，亦即是西沙群岛附近的冲突都会增加。河内抗议禁渔令违反其主权以及两国2000年达成的北部湾协议。此外，当禁渔令在8月底在东中国海解禁后，正值当地海域最主要的捞捕期，一旦大量中国渔船返回包括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岛在内的争端海域，亦可能引起这些渔船与日本海警的冲突增加。如同去年数百艘中国渔船中，中国海警伴随下进入争议海域，以此宣示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政治立场。中国农业部今年2月表示，将实施三个月严格的捞捕禁令以保护渔业资源。禁渔令包括了南中国海、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在内，这些主权声索方都表示不承认中国的禁渔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刚刚在德国举行了两人第五次会谈。研究中日关系的部分日本分析人士都相信，中国对日外交可能在明年进入改善的轨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戈林在东京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8号在德国会谈之后，多个关注中日关系的日本主流传媒以及舆论都指出，第五次集安会会场醒目地插着中日两国的国旗，是以往四次集安会所没有的气氛，给人留下了印象是中国这次才是认真地对待中日首脑会谈。每日新闻表示，过去四次的会谈，中国传媒一次亦都拍摄不到现场两国的国旗， 呢一次嘅印象系中国发出咗改善关系嘅信号。之后新闻亦都表示，过去四次集安会现场或者系有过两国嘅国旗，但系中国嘅御用摄影师系总系拍摄唔到两国国旗嚟象征两国嘅疏远程度。但系从会谈结果嚟睇，日本各大主流传媒舆论除咗关注到安倍晋三正式向习近平表达咗有意合作“一带一路”嘅立场变化之外，并未有找到习近平释放出改善对日关系的信息，因此亦都看不到两国改善关系的前景。南韩一些主流传媒甚至是嘲笑安倍晋三讨好中国。南韩大报《韩民族日报》形容安倍向习近平求爱，却是遭习近平是训斥。但是研究中日关系的部分日本观察人士已经从中日两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最近释放的信号当中，是捕捉到中国似乎真心改善对日关系。日本共同社评论员江田聪就是持这种看法，他引用来自中日外交界的消息指出，中日政府都开始认真地为明年习近平的访日铺路。他还说，如果成功实现这个目标，将可以突破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停滞的局面。江田对第五次习安会结果说，虽然讨论的北韩威胁、东中国海纠纷、台湾以及是历史问题等两国关注的焦点，但是最大的核心其实仍然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他亦都指出，虽然日本外务省和中国新华社都传达了安倍已经向习近平表达日本有意和中国合作一带一路的意向，但是外务省强调的是有条件地合作，而新华社报道却是不足及这一点。新华社非常迅速地报道安倍的意向，正正是说明了北京是如何重视一带一路。两个星期前到上海出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是上海市对外友协主办的一个中日关系研讨会的江田表示，他在八个小时的研讨会上已经获得中方有意改善对日关系的信息。研讨会上中方成员都是极力回避批评日本，令他印象至深。江田仲话，今年是中日建交45周年，明年是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40周年。这个或者是可以视为是这个时期中国避免批评日本的原因，但是今年亦都是卢沟桥事变80周年，就算中方又提历史问题，日方成员亦都不会奇怪，所以避免批评日本看来是体现了北京的方针。江田介绍说，参与该研讨会的中方是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率领的22名成员，日方是前驻华大使宫本弘义等11名成员。研讨会上面中方成员都纷纷地议论安倍晋三政权修正对华政策的轨道。多数中方的成员指出，安倍转换轨道的原因是受到美国总统的惊吓。其中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继南分析，安倍政权转换政策靠拢一带一路的原因，第一是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令日本疑虑美中接近，促使安倍缓和对华政策；第二是中日经济合作有利两国战略，譬如是日本汽车在中国的畅销、中国访日游客增加等等，能够为关系恶化刹车；第三是日本在野党等外部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环境影响了安倍政权。不过吴继南亦都承认，中国亦都一样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权外部环境，并且提出中日都是应以战略缓和关系来取代战略猜疑关系的结论。参与研讨的中国军方代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学术会主任张陀生亦都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环境的建议，包括利用明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的契机，利用中日都支持全球化并且反对保护主义的共同立场，利用川普政权之下中美关系基本安定促进中日缓和摩擦局面，利用北韩危机促进中日合作，以及是中共19大之前北京亦都需要安定的环境。前中共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的儿子张陀生亦都是提出了具体改善中日关系的要点。 包括加快構築海空聯絡機制的速度，使到東中國海局勢盡快安定，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恢復談判合作、開發資源，以及是海上劃界問題，達成南中國海問題協議，恢復國防對話，以及是加強雙方信賴，構築解放軍與自衛隊的非傳統安全方面合作，推進全球化以及是貿易自由化，共同對抗保護主義，爭取中日韓、中日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東亞地區早日締結經濟合作協定，令到亞投行以及是一帶一路成為經濟金融的新動力，高度警戒不要讓歷史和台灣的問題成為中日改善和發展關係的障礙，恢復高層次的經濟對話，通過恢復首腦互訪實現關係正常化，並且研究習近平訪日簽署新的政治文件。江田說他獲得中國改善對日關係的訊息並不止於上海，從北京外交界他亦都有相同的感受。他引述一名北京外交界的人士說，雖然台灣問題和海洋糾紛今年初開始就已經有不愉快的記錄，但是這些問題只不過是表面問題，日本對華政策的設想才是根本的問題，希望日本展示新的對華政策的設想。江田說必須要重視中國將台灣問題、南中國海糾紛變成表面問題，從北京現時將改善對日關係為主，將對立與障礙為次的解釋來看，或者說明了中國這次是真的有意改善對日關係。不過在日本，中日是否改善關係並未有獲得大眾輿論的重視，日本民眾對中國忽冷忽熱的態度早已經習以為常，處變不驚。近年日本各种民意调查亦都再表示，被访者对中国印象不良占绝对多数，几乎所有民调亦都同时显示拥护日美同盟的被访者亦都占绝对多数。日本大众目前关注的是安倍政权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包括支持安倍政权的日本大报《读卖新闻》在内，上个周末起各大传媒连日发表的最新内阁支持率都已经下跌到不到三成半，安倍预定八月初是重组内阁来刷新形象挽回支持率，中日改善关系能否来得及带出具体成果给予安倍政权加分，现时并不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一发布一份的报告，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抵制对他国事务干预的外交政策，正在针对南苏丹的政策上是发生改变。中国在该地区前所未有地尝试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并且带来了独特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国际危机组织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和业务联系不断变广加深，中国公民、经济利益和国际生意所面临的威胁亦日益加剧，中国因此不得不直接面对它传统的不插手外交立场的固有局限性。南苏丹是这种外交尝试的焦点，这个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中国公民和国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推动停战，促进人道主义救援。南苏丹在7月9号度过了6岁的生日，但是政府没有任何的庆祝活动。这个年轻的国家自从2013年开始就饱受内战的困扰，有超过300万人逃离家园。现在南苏丹是非洲大陆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石油收入几乎占国家收入的全部，但是与苏丹的复杂关系使到它的石油产业亦极不稳定。报告指出，在2013年年尾南苏丹爆发内战时，中国精英阶层在南苏丹迈出超越它外交传统的重要一步，即是言辞上大体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行动上利用它的影响力促成交战各方谈判，以此来弥合西方大国和南苏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中国参与在埃塞俄比亚展开的和平谈判，召集冲突各方在苏丹举行会谈，影响联合国安理会行动，向联合国南苏丹维和行动派遣维和部队，并于2015年8月达成和平协议后加入监督协议实施的机构。 報告表示，中國仍然可能反對干涉他國內政，但是該外交政策的定義變得有彈性，中國仍然不願意干涉其他國家治理事務，反對外力促使政權替換或者單方面軍事干預。但是一旦中國認為內部衝突跨越國界，威脅到地區安全和穩定，同時在得到區域和地方當局以及聯合國許可時，直接干預行動就具有合法性。但是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轉變是試探性，仍然格外謹慎。在進一步訓練它的外交隊伍的同時，中國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意味著在蘇丹或者其他國家的介入會帶來自身的影響力。報告表示，目前中國、西方各國以及非洲合作方面仍然存在方式上的差異，但是至今為止，在南蘇丹的合作對各方包括南蘇丹民眾來講都是有益。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
據美韓的分析，北韓新試射的導彈是中程導彈改良版。美國眾議院將會舉行劉曉波聽證會，劉曉波的國際律師說已經是準備好醫療的專機，希望習近平放行。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南韩国家情报院11号表示，北韩于本月4号发射的导弹虽然具备洲际弹道导弹级别的射程，但是尚未具备重返大气层的能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北韩分析网站38北10号就北韩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发表分析结果，称北韩试射的导弹目前可能能够搭载一个核弹头，但预计到了2030年将会能够搭载多枚弹头。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当日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表示，北韩四号试射的导弹是今年5月14日成功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 KN-17 的改良版。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五上昼将会举行刘晓波听证会，这个听证会是由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以及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举办的。该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说，世界欠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个感激，因他通过自己的生命和写作展示了民主、正当程序、自由和法治等思想对中国来讲并不是无相干的。美国人权组织宜家就自由的创办人、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瑞德·杰恩瑟在7月10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许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前往国外治疗末期肝癌，并称已经安排好医疗专机紧急接运刘晓波。杰恩瑟表示，冇人相信中国政府拒绝让刘晓波离开是出于医疗的原因。两位为刘晓波会诊的美德医生都认为刘晓波的状况可以出国，并强调刘晓波在国外的额外治疗可以延长他几个礼拜的生命。在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当局放行近期被确诊罹患中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治疗之际，德国驻华使馆7月10日晚间罕见地发表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背信，对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录影，并有选择性地泄露给官方媒体，操控舆论，有损外界对中国处理刘晓波案例的信任。声明还质疑是中国安全机构在主导刘晓波的治疗进程。在香港多个政党和团体从7月10日起在中联办外无限期接力静坐，要求中国当局放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治疗的同时，本身亦都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星期一亦都发起香港医护界联署，直指刘晓波病情是因被故意疏忽而致，促请北京基于人道立场尽快安排刘晓波出国治疗。据香港传媒报道，郭家麒星期二在立法会表示，刘晓波目前危在旦夕，希望中央政府基于医学和人道的理由尊重刘晓波，期望到德国治疗的意愿立刻还回他自由。 中國星期一表示，在北京正式抗議罷工，在一份聲明中將習近平稱為中華民國主席之後，美國方面已經道歉。習近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正式名稱。埃及警方表示，他們在槍戰中擊斃了六名疑似伊斯蘭國組織激進分子。埃及保安部隊星期一對這六個人的藏身的住宅發動突襲，爆發槍戰，六個人全部被擊斃。警方在星期一說，有七名印度教朝聖者在印控喀什米爾地區被疑似激進分子開槍打死，另外有14人受傷。遇難者是一支將近50人組成的參加一年一度朝聖活動隊伍的成員，他們乘搭的汽車遭到襲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贸易委员会发表旅业报告，指中国倾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最新发表的报告中说，2011年到2015年期间，美国的原生未段压铝材生产大幅缩水，同时面临着价格下跌、电力价格等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以及冶炼技术方面投资不足等多方面的掣肘。報告仲稱，相比之下，美國國內再生鋁電壓和電壓鋁產品在此期間生產出現擴張，再生鋁生產廠家得益於可以得到足夠的低成本鋁廢料。同時，電壓鋁材生產商由於身處巨大和不斷增長的美國市場，而且與客戶之間的良好協作而佔據優勢。應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要求起草的這份報告，提供了影响美国铝业全球竞争力的相关因素。这份报告主要集中的时段是2011年到2015年，同时也必须记录了自从2001年以来的产业趋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还评估了主要铝生产出口大国的发展起伏变化，提供了外国政府政策对美国铝业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影响评估，表明了原生未段压铝材生产能力大幅的增加的国家名单，其中还包括铝材通过第三国的贸易流动情况。在这份报告中，中国是其中一个受到密切关注的国家。在总计606页的报告中，有关中国的第六章就占了82页的篇幅。报告指出，中国的铝材工业和市场在2001年到2015年期间迅速增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生和锻压铝材生产国，亦都是再生铝材的生产大国。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中国原生铝工业，其生产技术和钢耗能力在2011年后得到大幅改善。这些技术进步、政府的政策以及高成本限制生产能力关闭的共同结果，导致中国的平均直接生产成本在2011年时还属于大大高于世界其他铝材生产国，到了2016年第三季度时，它的生产成本和世界其他铝生产国成本的差别不到1%。中国的再生铝工业持续扩张，但是面临崩溃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等诸多的挑战，导致生产减缓。中国的锻压铝工业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增加了制成品的出口，转而生产诸如航空铝板等一些更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但是在诸如汽车铝材等另外一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方面，中国的产量有限。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进一步分析，中国铝工业的竞争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投入成本、资本成本、运输成本、汇率、税收和出口关税，以及增加附加值产量的扩展等等。2017年1月12日，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有关据称中国向原生铝生产商提供补贴的咨询要求。这一项要求特别指出以下一些措施手段，同时表示咨询不单止限于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手段包括：一、中国通过银行向原生铝生产厂商提供贷款或者是其他资金支持，这些银行或者属于政府机构，或者政府实体，或者是公共或者是私营机构。这些贷款为每一个贷款厂商提供利益， 因为这些的贷款的利率比那些在市场上获得的贷款利率要低。第二，中国通过煤炭生产厂商和分销商为中国铝生产厂商宏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煤炭。这一组煤炭供应为宏桥集团公司带来利益，因为煤炭是以支付很低的薪资开采出来。三，中国通过滨州高新公司向乔宏集团公司提供氧化铝。这一种氧化铝的供应为乔宏集团公司带来利益，因为这些氧化铝是以支付很低的薪资生产出来。第四，中国通过滨州高新公司向宏桥集团公司提供电力，这一种电力供应为宏桥集团公司带来利益，因为这些电力是以支付很低的薪资生产出来的。2017年3月9日，美国铝业协会贸易执法工作组及其工作组成员单位提交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一些铝箔产品征收反倾销和抵销税，并且详细地列出中国提供的补贴内容。2017年4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有合理的迹象显示，美国的一个工业部门因为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的进口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这些进口的中国铝箔产品据称得到补贴，并且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在美国销售，并表决通过继续对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进行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华盛顿报道。
一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最新发布一份有关非洲象牙走私贩运的调查报告，在了解从非洲盗猎到中国消费市场的这条供需链怎样运作方面有突破性的发现。位于伦敦的环境调查处通过卧底调查了了解到之前鲜为人知的濒危野生动物贩运集团的内幕，而这份报告也将广东水东置于象牙黑市贸易的焦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即使很多时有关走私象牙被截获的报道，但是走私集团将大宗未加工的原始象牙从非洲运返到东亚，这个利润最大的贩运链环节中的很多内幕并不为人所知。总部位于伦敦的公益机构环境调查处刚刚完成的一份报告，揭示走私团伙如何慎密操作，对了解犯罪集团在采购、运输和贩卖原始象牙以及分装的种种渠道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度认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报告将广东水东置于焦点，这个中国南方小城市几乎垄断非洲象牙的走私。这份调查报告的题目是解密中国水东鲜为人知的非洲象牙走私基地。此前外界并没有注意到水东在整个象牙贩运链中有如何特别之处。伦敦环境调查处的执行主任玛丽赖斯对美国之音说，该机构亦在另外一项调查期间偶然了解到水东其实是个不同寻常的象牙走私基地。赖斯说，他们最早知道这个集团是2014年在坦桑尼亚进行一项调查期间，当时他们偶然遇到一个水东人，他说因为执法力度加大，他们正在打算从坦桑尼亚转移出去，所以他们正在寻找其他有象牙资源的地区。当时该机构正在坦桑尼亚进行调查，那次调查最终形成一份广受尊重的报告《消逝的大象》。2014年的那份报告揭示坦桑尼亚猖獗的大象盗窃背后的深层原因，既有当地根深蒂固的腐败因素，亦包括对中国人心与象牙贩运的案例，以及中国象牙市场的揭示和分析。近年坦桑尼亚在国际机构的捐款者支持下，成立一个打击大象盗猎和象牙走私的跨机构特别行动组，执法部门的努力取得效果，当局拘捕了大批象牙贩。2015年10月，坦桑尼亚宣布逮捕一名涉嫌在象牙贩运链中起关键作用的中国公民杨凤兰，即所谓象牙皇后。该案目前仍然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法院进行审理。环境调查处在2014年调查时，有坦桑尼亚当地的消息来源话俾其他调查员知，在桑吉巴尔这个重要的象牙贩运中心活动的主要象牙走私者来自中国广东的水东镇，水东人在桑吉 及巴爾主要從事海參貿易。環境調查處的臥底調查人員從需要與販運者接觸，最重要是要設法取得對方的信任，這個風險極大的工作。賴斯說，在大約18個月的調查中，通過與販運者多次談話和討論，他們對很多之前不為人所知的內幕終於有了清晰的了解。報告集中在臥底調查員與三個水東人接觸中所了解的內幕，其中名為魏榮禄的象牙販話，20世紀90年代非洲象牙販運由福建莆田的犯罪團伙控制，後來被水東團伙取代。這個轉變的結果是水東海參商販運中的桑級巴爾成為非洲最大的象牙貿易中心，利益合法海產品做掩護，從坦桑尼亞、肯尼亞和莫桑比克偷運象牙。位於廣東茂名附近的水東人所講的方言與鄰省福建莆田較為接近。莆田是中國象牙製品加工的一個中心。調查人員在桑級巴爾遇到來自廣東的海參商販魏榮禄，從他那裡開始了解到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封閉的象牙販運網絡。報告揭示，販運團夥的頭目在水東幕後策劃，在桑級巴爾做海參貿易的同鄉安排發運象牙。這個非常慎密的販運網的成員極為謹慎，基本上都是水東人，這些人避免親自接觸象牙，因而難以被察覺。環境調查處在倫敦的負責人賴斯談及這個他所說的具有突破性的調查時，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從來沒有深入到他們之中，所以對他們來說，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他揭露資金的動向、人員運作，牽涉的是有什麼人，他們怎樣和檢查貨櫃的人，還有那些兌換貨幣的人，以及地方採購人員搭上關係，他們怎樣和中國保持距離，確保化解風險，而且不涉足販運貨品的零售，他們只做批發，他們編織了一個非常慎密的網絡，成員都是能夠信賴的人，而他們的調查人員亦在這個圈子裡面贏取信任。因為坦桑尼亞加大打擊盜獵大象和走私象牙的執法力度，加上對一些販運象牙的中國公民的高調起訴，販運者逐漸考慮尋找其他有象牙資源的國家，其中包括鄰國莫桑比克。環境調查處2016年4月派調查人員前往莫桑比克，調查者在該國北部海港小城彭巴遇到一個中國團夥，他的三個成員分別是歐海強、謝興邦和黃康文，前者在販運中主要是投資者，後者代表被稱做南哥的香港人亦是投資角色，而謝興邦則受雇於歐海強，他是做疏通角色，協調收集象牙。歐海強和謝興邦都是第二代水東象牙走私者，兩個人的叔叔都是第一波到非洲闖蕩的水東人，後來成為象牙販運頭目，從非法走私中獲得巨大利潤。報告認為，象牙走私犯能夠成功走私，是靠同各類專業人士的合作，或者利用對方無知。這些人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支持網絡，包括腐敗的護林員、海關官員、航運代理、地下錢莊、律師和當地的疏通者。調查還描繪出水東販運團夥所具有的敏鋭和靈活特性。報告提及水東團夥多次講起所謂黃料，即是質地偏黃的中非和西非森林象的象牙，因為中國市場黃料每公斤可以買到近$1,000，比白料即是東非和南非草原象象牙每公斤價格高出近$150。森林象在非洲數量遠遠少於草原象，盜獵活動導致草原象數量暴跌，非法象牙走私團夥在西非和中非的活動對該物種已經構成直接威脅。水東團夥不單止從事走私象牙，還染指其他瀕危物種的走私，只要有利可圖，歐海強就打算擴大他的非法野生貿易，做穿山甲鱗片生意，靠這個被稱為世界上被販運最多的哺乳動物開闢一個有利可圖的副業。象牙走私團夥成員曾經對環境調查處的臥底調查員說，80%在非洲盜獵大象的象牙都是經過水東，這樣的數字雖然無法得到確證支持，但是水東在象牙非法貿易中的角色不容忽視。賴斯對美國之音說，那些水東人吹嘘亦好，聲稱亦好，但是從他們所說的其他可以經過調查確證的事情來看， 很难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他说环境调查处对水东团伙成员提及的几次查获象牙的描述，经过对相关纪录的对照之后都得到证实，但是水东团伙无论在中国境内或是在境外都没有受到执法机构的打击。中国对象牙的巨大需求是近年非洲象遭到大规模盗猎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过去对外界就象牙走私相关的批评往往否认或者称为别有用心，而习近平政府则表现出全然不同的态度。继2015年访美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在接近全面象牙禁贸方面加强合作。去年年尾，中国出人意料的宣布将在2017年底前关闭国内的象牙贸易市场。环境调查处等曾经批评中国忽视象牙走私的国际团体对中国政府宣布的意外举措表示欢迎，称这个展现出领导力和务实态度。但是同时，这些机构看到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对深度参与非法象牙贸易的中国公民执法不力，很多非法走私象牙的人至今逍遥法外。水东报告揭露出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赖氏表示，环境调查处就此对中方做出了几次简报，他说因为无法接触到中国负责打击象牙走私的执法部门，该处与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进行联系，使馆方面表示会将信息传递给有关部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报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今年收到10万多份大学部的入学许可申请书，成为全美国第一个跨越10万门槛的大学，虽然该校只能够容纳5950个本科的新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在洛杉矶报道。
7月6日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加大洛杉矶分校将录取16500人，比去年减少大约1000人，其中有将近9300份入学许可发给加州本地的学生，比去年减少约11%。新的录取数据彰显了要进入美国最负盛名的公立大学有几咁困难。每年这个时候，很多名落孙山的学生纷纷发出不平之名，因为录取过程相当神秘，成绩、考试分数和课外活动表现相似的学生申请结果却可能不同。个案以外，加大作为公立学校，预算受到政府控制，招生政策更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牵制。首先是经费问题，加大每次要提高学费就引起学生抗争，要增加财源，多招收国际学生和外州的学生，收取比本地学生高出3-4倍的学费不无小补。但是这个开源方法有它的副作用，去年加州州政府的审计单位指责加大系统招收太多外州和国际学生，对加州本地学生带来伤害。加大总校长纳波利塔洛驳斥这个说法，他表示州政府大量削减拨给加大的预算，迫使加大招收更多的非本地学生，这些学生每年缴纳的学费比本地学生多$27,000。这些收入帮助加大招收更多的加州本地学生。虽然纳波利塔洛振振有词，加大董事会在压力下今年第一次通过对非加州居民的学生设限的规定，不过仍然有人认为这样做还是不够，因为加州大学是纳税人资助的，加州学生进入加大应该更加容易才对。加大总校区宣布，今年秋天加大本科生要增收2500名加州本地学生，和预定目标吻合。这个目标是在加州议会提出限制外州和外国学生入学人数，以容纳更多的本州学生的要求之后，加大总校区做出的3年增加录取10000名加州学生的承诺。今年提供给外州和国际学生的名额继续增加到36000个。加大董事会通过的2019号政策对外州学生设限，9个校区当中多数招收外州学生不得超过18%。不过这个政策亦都招来抨击，认为歧视了美国学生。加大系统估计大约有3700名非法移民就读加大，而外州学生的比例为全体学生的16.5%。因为加州州内的非法移民学生没有数量的限制，而外州的美国学生却有明文规定的限制，在美国优先的气氛衬托下自然遭到抨击。 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九点至十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千赫40米，喺十点到十一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人权观察监督机构谴责伊朗持续压制言论自由。伊朗人权中心说，曾经被监禁的摄影记者伊斯梅尔扎德6月19日未经起诉被突然逮捕，当时他正陪同他的丈夫塞夫前往德克兰的文化和媒体法庭。塞夫是新闻网站《狄德班》的主编，伊斯梅尔扎德亦都在这家网站工作。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他们两个人都是老哈尼总统媒体团队的志愿者。媒体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亦都报道了伊斯梅尔扎德被逮捕的消息。塞夫发推文说，他的妻子被捕的原因是向他施压，提供有关鲁哈尼总统以及他的政府内部长不实证词。无国界记者还谴责伊朗全面加紧审查互联网，骚扰公民记者。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94名互联网使用者，其中主要是即时聊天软件的使用者，以及12名记者从2017年开始就被关押在监狱。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记者和公民记者被伊朗政权逮捕的罪名是不道德行为或者网络犯罪，包括去年因为在网上聊天软件之中上传的内容被捕的3名公民记者。今年4月，穆罕默德·莫哈杰、阿里舒扎·塔瓦科尼和穆罕默德·麦克迪·扎曼扎德被判处12年徒刑，他们被控的罪名是侮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霍梅尼。此外，大约173000电报的账户被政府以所谓保护公众免受不道德内容影响的名义封锁。美国相信言论自由是基本的人权，自由的媒体是民主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本尼特所说，通过制裁和其他的手段，包括曝光伊朗政府践踏人权的问题，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施压，保护伊朗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对川普团队涉俄新指控发起反击。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正在科威特访问，设法协助化解波斯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引起的僵局。
根据美韩的分析，北韩新试射的导弹是中程导弹改良版。在11点到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